啊，魏老师好，师兄们好，那老师我们就开始吧。
好嘞，好嘞。
好，哎，好。
三密宗，密宗是诸佛于末法时代度生的最方便、最完备、最当机的法门，也是一切宗派不能偏离的法门。它从体到用，从小至大，由浅到深，由末到本，样样具备，无不完善。可惜近代学佛者不悟正修，正体成道。仅学习皮毛起用之法，弄玄虚，逞神通，搞得妖气十足，为达人正直君子所不齿。如弘一大师亦曾因不明密宗真相，为外形所惑而毁谤密宗，后深研密宗教观，使之密宗深广难思，法门完善无不具备，而深自忏悔，告诫后学，勿因误解密乘疑诡而疑谤，应先深入研讨密宗教典，精通教义后，再行探讨疑诡之修持。正因为密宗学人不悟正修之故，习禅修静者皆远避密宗，恐怕沾上妖气。其实这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因为密乘是诸佛心印，三是诸佛也不能离开他成佛，何况禅净等宗的后学者，你要离开他，逃避他，犹如日中逃影，徒役自劳。比如净土宗，虽然不主张明心见性，但为消除业障，确保生息起见，须持楞严咒、大悲咒、往生咒以及十小咒等。请问这许多咒是不是密法？参禅者参至种子翻腾，进不能进，退不可退，闷恼欲绝，无可奈何时，不假密咒佛菩萨加持之力，即不能过此难关而打破疑团，亲证本来。寒山大师云，历代禅宗大德均密持神咒，前假佛力，但密而不宣。我今为诸人公开指诚，参禅参至无始无明种子翻腾烦闷欲绝时，需迅速加持楞严咒心，仗佛慈力，方可渡过难关。如斯自许，自力修正，高榜门风高峻，教外别传，直指见性之禅，也不离开密乘，何况其他法门嘞？老师您请。
哎，好嘞，好嘞。好，我们今天学密宗这一部分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密宗有四五页，上师的重点就放在了心中心这个密法上，一多半在讲心中心法，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对密宗的了解尤为重要，就跟我们的法门它是密切相关嘛，我们就是密法嘛，啊，所以我们首先来说这一章节是明心见性之正成啊，这个是第三部分密宗，前面学了禅宗和净土宗，这个密宗，这个密，我想要按照我们的领会，应该是说诸佛微妙之心，一定是说了这个，绝对不是神通玄妙，不是这些东西，是说我们的真心。这个宗派是能明心见性，能得证真心的一大密教，在藏密啊，他们也称真言中啊，就是咒语啊，真言中啊，那这个我们就领会了这一大宗啊，也是能够秉承密教之法啊，密教的法我们知道了，沿袭这个法，秉承这个法来实践正德明心见性的这么一个法门啊，这就跟我们真是相关哈。我们下面就开始说正文，密宗 是诸佛于末法时代，哎，就是我们这时候末法时代度生的最方便、最完备、最当机的法门，也是一切宗派不能偏离的法门，就是一切宗派都离不开它，对吧？它就是密宗，它是从体到用，说的非常完备、全面，又是末法时代的当机，是吧？它是说从体到用，那你就知道了体是什么。刚才我们说涅槃妙心，对不对？诸佛自心，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体啊，以致我们从体到用，这个正得本体，就是我们明心见性了，我们秉承心中心法或者是其他密法，正得就是明心见性这个果，是不是啊？这个成佛之因，这么说吧，但是从体到用，它是从小到大至大的。一开始我们正道体可能就是个术法身，对不对？还远远不能使用。有些师兄弟他就用什么呀？正道体，因为又是密宗，他就是什么用神通来衡量，能不能明心见性，就看我能是不是有这个，哎，我能飞，我能怎么样？老是有师兄弟说我出去了，是不是我灵魂出去了？怎么怎么等等。他有这种说法啊，但是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从体到用，这个体就是指的我们明心见性之性，是不是？这个用就是我们本体应缘而能生起妙用的这个，这个用就是我们这个本体本具的本有的这个能力功用，对吧？那这个往往是刚才我们说了从体到用，这个体我们刚证到的时候还是心刚刚安，就是那个空净程度啊，那个灵妙程度啊，远不及佛，根本就不能比，这么说对不对？所以是从小至大的这个过程，我们要保让我们的心常空空的，是不是时时不住相，这样子才行啊，从小到大，然后由浅至深，你这个从体到用，你现在的领会，你对自性的领会，只是一个灵知之性的理体，就是明白了个理，知道吧？我从见上没有惑了，实际上其他的你都不行了，你就是个小孩嘛，小娃娃嘛，对不对？那你要了解我们自性的用，我们自性这个法身正住的法身向上的这些，是不是由浅到深的？我们这个法身有具有什么样的妙用啊？对不对？我这个体，我什么时候我能保得如如不动啊？等等等，你这个都是需要由浅至深啊，你能到八地才到不动地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初证之体。还要绵密保人，二六四中绵密保人，你才能行，才能不说等同佛，就是我们向那个方向走嘛。啊，我们的妙用从小至大啊，由浅至深啊，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个灵知自性到底为什么说的是真空妙用，是不是？你才能体会到，你才能确定不疑的证到如如不动的，然后再向上。再出习气，他是不是你逐渐逐渐就能达到佛说的那个常乐我净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由末到本，也是一样的呀，样样具备，无不完善，这就告诉我们了啊，就是个体到用，你看看，就是说你本来什么都具足的，就像六祖说，何其自性本来清净，哎呀，原来佛性是本来清净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你就逐渐你就能体会到了，是不是？就等等啊，五个那个什么何其自性啊，就是无不完备的。可是我们修心中心的，或者说我们正在学列论的这一班人，如果细细的学了这个列论，学到这儿的时候，你就知道真正的佛法 并不是其他好高骛远、好神奇玄妙、好异能、好什么什么，哎呀，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完全跟佛说的法不沾边，你知道不知道？那你就是连个佛弟子都算不上吧？嗯，哪算信佛呀？我们再往后看，可惜近代学佛者不悟正修，就不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哎，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几种情况，那类人，对不对？不悟正修，正体成道，他不是为了了脱生死，不是为了解脱，不是为了断烦恼，不是为了明心见性，不是为了正道这个成佛之因，不是为了正体成道，仅学些皮毛起用之法。哎呀，特别是密宗里边这些诸法灭法什么那些法很多呀。你看我们新中心起用法也比新中心法正体起用法比这个多呀，对不对？多得多啊。因为这个学人他不明心要，他所以说他不知道往哪儿用功，他的大方向，他等等这条路怎么走，他心里不清楚。他看到了就是那些异于常人的那些玄妙啊等等，就是皮毛起用之法，弄玄虚逞神通，搞得妖气十足，为达人正直君子所不耻，就是说为洒脱不及的正直的君子所不耻，就为这个豁开正眼的人，洒脱不及的这样的正直君子说不耻。哎呀，他都感叹呀，这哪里是佛法呀，根本就不沾边，对不对？所以我们好这些之徒啊，你到这个地方都应该听到了，祖师一再警醒我们，一再一再提醒我们，我们就应该在勒令刹车，不能这么生，就是这样的心一起你就该断啊。再往后看，如弘一大师亦成因不明密宗真相，为外星所惑，那就说他那个花样很多呀，是不是？再一个，在藏密那块儿，本来那个佛法没有进入的时候，他就是鬼神教多呀，对不对？就是研习啊，这么多年，他还有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汉地的人，一听到这样的那玄妙之法，他们也为之动容，也要去啊，也要就是崇尚这个东西啊啊。所以弘一大师在不明这个密宗真相的时候，也是被这外形迷惑了啊，就是看他是妖里妖气的嘛，所以而毁谤密宗啊，他有些延迟。后森严密宗教官。这个密宗它是有一套完备的教理，是佛法啊，是说佛法它有完备的一套教理，那这个密宗的教那就是指的这个，对吧？也是比如说密宗它都是以大日经金刚顶经，对，这两部经为依据立了一个这个密宗怎么修怎么修啊，什么什么后边有，我们慢慢的学到那儿再说，历史总结啊，统摄助教啊等等等等，它是有的。那这个森严密宗的教理透了，我们都知道恒河大手印，大手印全是那个，就是密宗的核心教义，对不对？那你前面看他的家行，他那个次第的修法都没有谈到真正的佛法的时候，那你看那些外相容易被这个外相迷惑，甚至搞多少年，对不对？那你在红教也是呀，红教那到了什么内三乘、外三乘、密三乘，那到后边最高的大圆满心髓的时候，才谈到了什么车缺呀、什么什么，是吧？还有后边脱嘎，那但是车缺他可能就一晃而过，对那个红化，哎呀，太感兴趣了。这就是他有这种现象啊，你不知道这里边的内密，就是你不知道他这个真正的佛法，为什么说他是佛法，你不知道他这个心髓 你不懂佛法，你不知道这个心随佛法说的是什么，所以就会迷茫啊。那这个观就是依所完备的这些教理教义而去实行检验佛法，来验证佛法，来修正正道，明心见性。那这个就是观呐、啊，这个就是观啊。所以弘一大师对这个教理和他的这个教法，后边因为弘教他有这个车切呀，还有脱盖呀，还有大手印剑呀，是不是白教他研究透了，就说比别的中可能我觉得更那个严密更完备。你比如说正道明心见性的时候什么样子，我们是说明心见性，他们说是三空合一呀、啊、对不对，他说正道的那个心境描述的非常清晰啊，怎么启用啊，就是那脱嘎呀等等，这个你在这样的深入研究以后，你就发现它果真是佛法啊。后边我们再说啊，他这个缘起我们再说，先说弘一大师这儿，就是他经过森严密宗教观，哎，使之密宗深广难施。而且你是不理解啊，为什么有那样的？比如说，他后边有那个托卡，前边有那些方便，是吧？他为什么这样？是不是？他也是根据当地的人的这个根性啊，而且你更不知道的方便即是究竟，唯有正道人，唯有豁开正眼的人，唯有深达彻切的人啊，你心眼通明、道眼通明的人，你才知道这个呀、啊，密宗深广难思啊。所以我们肯定不会去傍任何一个法门的、啊，都是佛法啊。法门完善无不具备，而深自忏悔，告诫后学，勿因误解密乘一规而依傍。啊，就看他这些繁琐的，对吧？像有些那些装扮呀，什么呀，有些我们都汉地人就一般的，要是不能了解的，他那些设的方便有什么？就跟这个法相应的那些人的人心，他要这样走，他不这样走，他修不到这个车权，他就是挣不到这个车权，就是到这个地方到不了啊。就是我们千万不会去诽谤这个密宗啊，应先深入研讨密宗教典，精通教义后，再行探讨仪轨之修持。哎。这个就是弘一大师，他也曾经误解过密宗啊，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对任何一种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应该首先去参究清楚，对吧？你然后才知道它的微妙之处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大圆满上师很赞叹呀、啊，弘教的啊，很赞叹白教的大手印上师很赞叹呀、啊，对不对？跟我们禅宗讲的一样嘛，啊，正因为密宗学人不务正修之故，习禅修静者皆远僻密宗，恐怕沾上妖气。其实这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因为密乘是诸佛心印，这个地方说了密乘啊，这个密乘佛法，它是正佛的心印嘛，啊。三世诸佛也不能离开他成佛，这就告诉我们了，三世诸佛也不能离开他成佛，何况禅宗等中的后学者，你要离开他逃避他，犹如日中逃影，你就像这个日，你跟着太阳，你还说没有影子，这咋可能，对不对？徒以自劳。比如净土中虽然不主张明心见性，但为消除业障，确保生息起见，续持楞严咒。这上师他是对这个净土中啊、禅宗啊，它里边的修行的这个细节，就是很深入了嘛，他都知道啊。 过去我听上师也讲，就是说那些参禅的翻种子翻起来了，还有加持密咒什么什么咒，而且还不为外人，就不为外宣，他不给外人说嘛。啊，他们就像什么说那个大悲忠告啊，圆科节，说他们那时候也有这个，是吧，念这个大随求咒啊，对吧，这个我们都听过啊。就说你这个净土中他也是啊，为消除业障，确保生息起见，须持楞严咒、大悲咒、往生咒以及十小咒，而且这都在功课里，对吧，早晚功课里啊。请问这许多咒是不是密法？参禅者参智种之翻腾，进不能进，退不可退，闷恼欲绝，无可奈可使，不假不借助于密咒伏菩萨加持之力，既不能过此难关而打破疑团，亲正本来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各种各派所有的上面说的是诸佛都不能离啊，离开不能不得成就啊，对吧，前面第一段里边说到这个地方了。如斯自喜自力修正，就是说禅宗嘛啊，如此自夸之药，自喜就是自夸之药，如斯就是就这样就这样自夸之药，如此自夸之药，如实自喜自力修正，高棒门风高进，教外别传，子子见性之才，也不离开密乘，何况其他法门呢？就是所有的都离不开这个密乘啊，真言嘛，它是真言中啊。我们上面说，这一段我觉得没有什么太难的，我只是觉得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教官的两个字，我们做一个就简单的探讨啊。
好的老师。我记得之前说那个大会中稿禅是不是说那个有一个转引，说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杨花那个，就是后面就是那个大随求咒，就是啊。
哦，对对，说到修大随求咒、啊、有的是加持那个那个叫什么慧寂金刚咒，都有嘛，很多。这个就是说给我们说密宗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个皮毛之相，对吧，真正的密宗我们一开始说了，现在我们前头学了那么多了，对这个明心见性之意义有了深刻的了解，所有的宗所有的只要是佛法它必定是说的这个，对吧，他离不开这个。只不过有些故弄玄虚，那是有人他喜欢，有人愿意这么搞，有人愿意这么接受，一切都是为他的心所限的嘛。如果说你是一个求解脱的，我觉得跟这个不相应，早就绕过去了啊，就知道这个不是真正的佛法，在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停留啊，去研究这个干什么，我们也不是修这个。
对，
多好啊，像那个大手印前世，大家都是爱不释手，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那就是属于那个最后边究竟的地方了，那前面他有的他不能接受受众就那样的，他是有次第的嘛，对吧，
那对他们那边就是鬼神教，就是给他直说他就接受不了，就是
所以也是那种方便，
对，他必须的要这个里边真正的明眼人，他就会他施设这些方便，我觉得他都是有用的，他肯定得看清这个学人适合什么，对吧，
对，
他肯定不会把他往歪路上走。这个就是说掌门人，就是或者是说传法的这个人肯定要明白，如果要不明白，那肯定瞎眼对瞎汉，那说不上是佛法了。
对，
就很可惜这个点。
是的。好，那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师兄们。那个老师，那我要不就下边先接着学啊。
接着学。
好。
据日本密教纲要云，
天皇曾召各宗派大德至皇宫开法会，
讨论何宗最优，正道最快，以资择而从之修习。 各宗祖师各自成本宗优点，
并自诩为最优、最快、最完善后。密宗弘法大师白帝曰，诸宗皆好，各有优点，但均离不开密。
离密即无诸宗，以密乃诸佛心印，离佛心何有诸宗？故密实即诸宗之长，为最完善、最方便、最迅捷之法门，为三世诸佛成道必由之境，天皇深恳之，故日本密宗独盛也。密宗以大日经与金刚顶经为一，立十种心，统摄诸教，建立曼陀罗，身口意三密相应，极凡成圣，其不思议利用，为佛能知，非因为菩萨所能测度，深密密奥，又未对未灌顶人不许显示之教法，故云密宗。其教派法门繁多，非今论所及，故不详赘。兹仅就与明心见性有关，则其重要者约略言之。老师您请。
我们再接着说这个啊，就下边这个我就觉得你都知道，这个密宗里边它真是有它的这个本宗的这个特点、优点、方便，哎呀你要研究了我觉得都非常好。嗯，就我们看啊，我们接着看据日本密教纲要，因为这个密后来它不是传到那哪儿了吗？传到那个日本了吗？就是我们唐密啊，是他传到日本了吗？不是这样的，人家那儿的有完备的这种教理啊、教义、修习这个方法啊等等，下面他会说啊，我们再说。所以说，你看上师在这提，据日本密宗纲要云，天皇曾造各宗派大德，自皇宫开法会。讨论何中最优，正道最快，已知择而从之修行。他们也是觉得，哎，他们来看哪个法最精要，对吧？最快、最方便、最适合他们，他们也是这样。所以说，就把所有的各宗的啊，方便也好、究竟也好啊，它的特点也好，怎么哎拿出来。以资择耳嘛，就是以此来提供他们选择从子修习啊，就是从这中间挑出最好的，他们认为最好的来修习。各宗祖师各自称本宗优点，天皇召开的这个会啊，就是说特别重视，是一个国教样的。你看各宗祖师各自称本宗优点，这个地方我就想，一般我们就不知道，哎呀还自卖自夸，不是啊。就像我们新中心，我们的主师就敢说以般若为宗，是不是？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他这个核心的东西啊。而且说修百座永不堕三个道等等，你看这不都是自赞吗？对不对？还有打不了的两轮，你那个智慧就开了，速开智慧。这就是新中心的特点，新中心的优势啊，对不对？那当时他们也是这样，你看这个自成本中优点，我想哎，是智说自家的优势啊，特点啊，他这个一定说的这个人说的这个大师一定是发自深信，他验证过的，他到这儿了，对不对？他才能发自身心啊，要正到那儿，对不对？他才能说出心要来。再一个就是，正因为他和佛法相契，他正到这儿了，所以说是身心，有了这个身心，才有这个自信呐、啊，他才能表达出来。如果不是他自证，你不相信，就是个一个学者，他学了我们这个东西，他抒发出来的东西，你听到以后绝对。不是元一老人告诉你的，你自心能有受用，懂不懂？ 所以这个地方是发自身心的自信的表达。哎呀，这就是你证到这儿了，你的心就是非常确切的肯定的就这样表达。佛法的心髓就是这样，我这种就有什么特点，怎么样怎么怎么肯定说的一清二楚，是他自己心里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定自喜为最优最快最完善后，他就是在这个呈现了本中的各自本中的这个特点优点以后，定自喜为最优最快最完善后的密宗弘法大师白帝月。现在我们那个常见的法本里面，它都不是这个许啊，这个许是许可呀，对不对？原来那个许大家知道是哪个许吗？是一个单地人，一个羽毛的羽，那个至夸至要的那个是好像有一种讽刺的意思，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原来是上师的手稿，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个许，现在再印这个略论的时候都改成这个许，就是原来就是这个许，弄来弄去变成那个许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这是对自我的一个评价啊，就是自许啊。我们就知道了，最优最快最完善后，密宗弘法大师白帝曰，就被这个天皇说啊。诸宗皆好，各有优点，但均离不开密。离密即无诸宗，以密乃诸佛心也。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开场说到这个地方了啊，说这个密是诸佛心印，是讲我们的心呐、啊，讲佛的心呐、啊，本有的本来如此的真心呐、啊，讲这个清净心呐、啊，离佛心何有诸宗？故密实机注中之长，为最完善最方便最迅捷之法门，为三世祝福成道必由极境啊，必由之路，天皇深肯子啊，故日本密中独胜。因为现在藏密他是说疑似没有这样根性的人，对不对？我们不能绝对这么说，我们是说如果一个宗他能够广播圣教的话，他能这样子红遍天下的话，他一定是有这样的人呐、啊，有这样的发自身心的人呐、啊，能引领大家能够正入能够弃入的这样的人呐、啊，对不对？一定要像圆寂老人像我们三代祖师这样子，我们确实跟他走能断烦恼，能证到身心，对不对？那一定是这样子才行啊。那不是这个中不好，再怎么样都不能说这个中不好，而是说末法时代的人好玄妙，好异能，好这些有相的啊，不肯那个不着相，应该是这样。如果真是像这样子有这样的大主师，就像圆寂老人他来弘这个藏密，他一定也是这样啊，也跟这个我们现在修心中心他是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好，我们看这个密宗他是怎么修的。下面他就说了，密宗是以大日经与金刚顶经这两部经为一，立了十种心，也跟我们心中心一样，是不是、啊、有十大愿，有什么宗旨，是不是、啊、你看他是立十种心统摄主教，建立曼陀罗。这个曼陀罗它有什么呀？大曼陀罗、三昧耶曼陀罗、有法三曼陀罗。这个曼陀罗它就是按我们说它就是表法的，所有的都是表法、啊、所有这些相都是表法的啊。比如说色的坛城，比如说描的那个经，做的那个像，念的那个咒等等，它不都是曼陀罗吗？对不对？建立了这个曼陀罗，建立曼陀罗，立十种心，统摄住教，它是干嘛呢？身口意三密相应，即凡成圣。 跟谁相应？跟佛菩萨相应嘛，从凡至圣嘛，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清楚了啊。那这这个修法就是这样子，大概包括那个佛学大辞典里面也是这么说啊，就是这一段话应该是他们的教法，怎么样能成功的是吧？具体的修法那肯定很多了啊，其不失意利用，就是靠这个曼陀罗，靠这些咒啊、经啊、坛城啊，还有这个次第是吧，观想啊、观相啊等等等等是吧，用这个十种心啊等等等等，是说你要明理的话，那这个修起来其利用啊不可思议，就是说这个意思而且说后边你再看微佛能知，看到没有，就这种方法来教授这样的学人就能重返至圣，这个利用的不可思议，这一套修法佛早就知道了，对不对？正道佛就是现在大主事，那他们早都知道，非因为菩萨所能彻度。所以我们说什么哪有说迟啊，肯定不会老老实实的干嘛，这个藏密它就是需要这样的根性啊，对吧？非因为菩萨所能彻度，深密密奥又未对未灌顶人不许显示自教法，故云密宗。就连因地菩萨刚见性的还不能彻度了啊！这里边就是说不能彻度什么，就是刚才我们那个说的前面那个身心，对吧？发自身心的自信的那个表达，是不是他最终的用这样的方法能够从凡至圣啊？也就是说上师说的寄身成就，就是我们说那个明心见性甚至更那什么呀，更高，对吧？这就是密宗，看看对于观点人不许显示自教法，跟他讲他也不懂啊，这里边的秘密他也不懂啊，对不对？我们再看啊，什么是因为菩萨？因为菩萨就是我们说的因地菩萨。菩萨位次有两种，一种是因为菩萨，一是果位菩萨。因为菩萨是相对于果位菩萨来说的，这个好懂，它是指修行佛因之位，能够证到佛因这个位置啊，也就是位置果佛以前的修行位啊。像我们一样这个明心见性了，你知识证到了成佛之因，这个地方从此才开始谈修行，以前都是盲修瞎练，是不是？他就是这样的。这个深秘密奥，这个秘密就是说的庄严心，还是说我们这个心呐、说我们这个心，也就是这个秘密的庄严自即究竟。就我刚才说，你对这些相不理解，对不对？但是佛有这个身心，他能知道这个根性的人，这样子方便的教化他，他就能达到究竟。再一个，所有的方便在悟道人来说就是究竟啊，你这个可能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就像我们元老人说的悟道，证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自性，就这还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对不对？那你这个应所有的方便，就是应缘所起的这个用相用啊，那在明眼人那儿时时处处它都是究竟，不是吗？它都是智性的显现，对不对？所以这里边的深秘密奥啊，我想也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在这儿是指因地菩萨不能领会秘密的庄严心，就是因地的菩萨他不能领会方便及究竟，但佛菩萨是能的呀，其教派法门繁多，非经论所及，故不详赘。就是不多言了，不详说了，这个太多了，说不完的，对不对？知仅就 与明心见性有关的。哎呀，我现在就选这个与明心见性有关的，择其重要者，略略言之。就简单说一说，简单说一说，这个都是提纲挈领说，都是心髓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一定是说到那个至关重要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就是说因地菩萨还到不了，对吧？那这里边的方便究竟，这个秘密的庄严心到底是怎么样的方便未究竟？那密宗的大祖师一定知道，他一定是深通的。
好，那要不我们先接着往下学一下后边内容。
别吧，
嗯，
像我们这个都不是很了解，嗯，学吧，看看宋师怎么讲。
讲到密宗，似乎就是神变。已是唐武宗皇帝深恐密宗行人搞神通，把他的江山搞掉，把地位搞垮了，下令取缔密宗。至明朱元璋皇帝更忌密宗，严加禁止，密宗因之绝迹于中国。后来返向日本及西藏地区就学，称为东密、藏密，命不可叹。降至今日，学佛者更是不重道，只重神通，误以为明心见性即发大神通，如未发神通即非明心见性，此种邪见非为自误，兼亦误他。殊不知明心见性所悟之理，虽与诸佛无异，但历劫多生，习染深厚，猝难顿消。此时只为因地佛，如出生之婴儿，虽亦是人，但不能启用，有待依物而修，勤除习气，长养圣胎，神通方始熏发。楞严经云：离属顿悟，乘悟并消，是非顿除，因次递进。大日经云：菩萨住此，勤除五盖，不久即五通齐发。可惜众多佛子不明此理，但悟神通，投众所好，宜成己能，以致学密者群起效尤，但未知末启用神变之法，至根本正体了生死之大法于不顾，良可楷也。老师您请。
那我们再接着说，讲到密宗似乎就是神变啊，大家的印象就是这样啊。疑似唐武宗皇帝深恐密宗行人搞神通，把他的江山搞掉，把地位搞垮，下令取缔密宗。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来把密宗给取缔了。当时也就是唐代的唐武宗李严灭佛，那个会昌灭佛就是全国性的皇帝发起的，是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由唐武宗发起的大规模拆毁佛寺和强迫僧尼还俗的毁佛运动，搞得这个密宗它存在不了了。这个时候还是取缔，自明朱元璋皇帝更忌密宗，因为他原来可能就是了解，他在这个圈里游戏过啊，在他心里可能有什么样的神力啊，或者怎么样啊，严加禁止密宗，因此绝迹于中国啊，那就到日本了嘛。后来返向日本及西藏地区就学，这个现在就说日本当时就是应该是很有名，我们大家都知道弘法大师空海是日本真言中的这个开山祖师，也是汉密的祖啊。这个东密它一般就是指的真言中啊，它就是指的这个，这就是说日本弘法大师空海大师他们结成了这个唐密啊，或者是后来就在中国就甚至绝迹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老说这个传法观点的时候，老说这个我们是汉传佛教隐心中，我们老这么说，有时候说是心密，一般 就会告诉大家，我们非东密非藏密，因为东密藏密里边都有心中心，都有心随步嘛，是不是？后来返乡日本及西藏地区就学，就现在你要是要完备的密宗的这些教研呢、啊，那你就得靠这个东密，就甚至哎那个大藏经，你看看。大正藏都是日本大正藏搜集的最全，对吧？称为东密藏密名不可待。那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密宗，是有重要的经典，是吧？刚才我们说有大日经啊、金刚顶经啊，也有教主啊。我们的教主是大日如来呀、啊，传金刚洒脱呀、啊，等等等，有一主、二主、三主，一直到什么后边。不空大师、慧果大师，一直到后来传到空海，你看那个八主，那是东密创始人，就是空海大师，就是说他是非常完备的体系。哎呀，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懂，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学藏密，再去学东密，那就是不太容易，降之今日，学佛者更是不重要，子纵神通，误以为明心见性，即发大神通，如未发神通，即非明心见性，就这么样的，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包括我们的四兄弟里边，我就听见好几个，我修完前者就这了，那我以后怎么用功啊？我现在这个算啥情况啊？你看看，不肯平常嘛，好像我什么都没有啊，对不对？他指的就是那些，我说你指什么呀？五神通，不是说一开始证的是术法什么啊？然后说不出几年，保人神通会大发，五通齐发嘛，说过这个话，但是他没有，他就连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他也怀疑了，就说这是心水啊，这个是心水啊，起用不起用？你那个从小自大，我们刚才看从前之身，你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习气问，对不对？但是这个心要这个能改变，这个精髓的东西它没法变啊，明心见性，这个平常心呐 啊所以我们说一提到这个神通的，我们都说这个神就是我们的心，这个通就是没有障碍，你看。所以上师说持种邪见，把这发大神通为明心见性，定为邪见啊，这是不重道，只重神通，定为邪见，非为自悟。这样的人，有这种邪见的人，不止自悟，就不止自己的生死不能了，兼亦误他。你还误他了，你还误导别人呢，对不对？殊不知明心见性，所悟之理。虽于祝福无疑，但历劫多生，你看看习染深厚，触难顿消啊，就说你很难呐、啊，很难就是马上就消光啊，这是你个人的问题啊，你着相啊，你还有着相的习气啊，对不对？此时只为因地佛，如出生之婴儿，虽亦是人，但不能其用，有待依物而修，这个就是无修而修啊！悟得了，了不可得，时时无助，要这样修啊，要这样保啊，没有东西可著着呀，对不对？我们要这样修啊，要这样子历练，勤除习气，长养盛开，保护啊，盛开啊，保护我们的啊，不可得呀，啊，保护我们这个没有东西可著啊，是不是？神通方始熏发，这个是要有这样的道验，一定是你这个心和这个本心啊，它相契才行啊，和我们这个本来清净，你还在那着相，你都不勤除习气，你怎么样子，你都不这样子熏习自己，就是刚才我说的，哎，要无所住呀，本来就不可得呀，本来就是清净啊，你时时要保啊，没东西啊，对不对？不能让任何东西发生了什么坚固的执着啊，不能这样啊。 要不着相，这样才行啊。所以正因为如此有习气，楞严经曰：离属顿悟，称悟并相。有这样的呀，离属顿悟，称悟并相。借着你悟道的这个时候，习气也没了，是非顿除，因此敌见。不行啊，现在人上师说不恰当的说法，说什么呀？这个可以顿悟，是非顿除呀、啊。你遇事不行啊，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是明心见性，见惑上没有疑问了，不会再犹疑了，就是佛见，就是知道这从见上不会惑，没有迷惑了。但是遇事不行，就是对事生心嘛、啊，就是私惑除不掉啊。对事生心，这个就是习气，这也就是说是非顿除，而你没有顿除啊。因次第进，所以看着好像有次第啊。你这个勤除习气不是说吗？不出三五年，五通七发也是这么说啊。你看《大日经》里，菩萨住持，住持是什么？住到心地上了，空空的，让你心空空的，绵密的宝，二六四种宝，这个叫勤除五盖。不久即五通七发，就是说的话，这经里边都这么说。可惜众多佛子不明此理，但悟神通。那如果是你好神通的话，你连正眼都不及，那个真心早都失去了，被你这个好神奇的这个心不是遮蔽了吗？还发什么利用啊？那就出不来了，对不对？头重所好，一层几能。所以我们开始就说，有些私心力打了打住，他就觉得飞出去了，哎，他就觉得他出去了，又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哎，我今天怎么怎么样，比如说我在座上，哎，过了两天，就是我座上想的那个事儿都呈现了，他耗的就这个，知道吧？我们是说无助不可得，这个地方有什么可住住的？不怕你的真心不保吗？对不对？这个地方就是真正的豁开正眼的人，一定知道哪个地方珍贵，还上这个当啊？以自学密者，勤取效尤，但为知末启用神变之法。哎呀，你都学了这个，你看看，至根本正体了生死之大法，你不顾良可凯也。哎，而且干起这个事儿来，比保了个平常心的那个心呐、啊，还要恳切，因为他耗那个东西嘛，很可惜啊。我看，就说学起来，他们就是十个有五双，没有不耗的，但是我们要警醒啊，而且。不仅好神通，还喜欢听那个一说，就是不同的那个神奇玄妙的，哎，不是佛法的一说呀，就外道之说，不正道嘛、啊、他说的那些全是跟佛法不相干的，这个就是要大家要警醒的地方。
那个在《心经》经语里也说到过这个，就是一连串的那些错误的那个之间。
哎呀，就是真正的明白人，他不会在这儿停，直到哪轻哪重，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带着这样的心，那个自信他怎么现前呢？他没法现前。你靠这个比那个平常心的劲儿大多了。哎呦，这一下让我们能认识这个密宗它的真东西是啥，跟这个我们一样，跟我们心中心的人一样。我们可以继续学。
行，那我们把下边那先学啊。
密法中各派有其各自最高殊胜之法，利用均不可思议，依法修持，均得真实受用，正成圣果。但其中最圆满、最完善、最殊胜者，莫如弘教之大圆满法。其法为九乘次第之最高法门， 无有临其上者，此法之前驱，恒河大手印法，即等于禅宗之直视心法，且叫禅宗完整，大圆满之前半，彻确修法，三空相应，即禅宗之见性，其后半之陀嘎，深化宏光，即禅宗之向上。但禅宗唯靠自力修正，无甚方便接引，收效甚慢，而密宗除自力外，复得佛加持之力，且有种种亦方便接引，其接引之殊胜，有如现代激光之理，非常科学化，故收效速，得力快。老师您请。
哦，好，我们来说这个啊。我们说密法啊，上师跟我们说了什么是真正的密，是吧？什么是密法？密宗啊。刚才我们说了那个地方，哎，这个密宗就是以《大日经》《金刚顶经》立十种心，建立曼陀罗等等，是吧？让他的身口意相应，和佛心相应。这个地方的身密密啊，就微佛能知，就是这个利用啊，不可思议的利用。他建这个坛城，他起什么样的作用？念这个经起什么作用？念这个咒怎么怎么怎么？哎，柯大夫，我见过呀，我见过我们汉地的人去到藏地求法，藏地的活佛告诉他四加行，然后跟他成，比如说他跟他成大圆满心髓，跟他子子，这就是明白人呐，明眼人呐。然后层出来就是给他子子，这两位师兄，他看过心密的东西，看过圆圆老人的东西，哎，他两个说，哎，跟圆圆老人说的一样，但是他不能承担。那个他的藏密的师傅就说，回去搞四加行去，磕大头啊，等等。念四皈依等等等等，去干去，干了一段又回去，又找这个藏密的师傅，还是给他支持。你看看，所以这里边的发自身心的这个东西，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干的，就是肯定是这个明眼人。所以你看这两个师兄弟，他就遇到了明眼人给他指指，那也是密宗，他说的也是掌密啊，跟我们说的一样，对吧？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啊，那个什么是真正的密宗，甚至这个弘一大师他有自己的这个忏悔文，对吧？对他这个密宗的这个外观呢、啊，没有搞清楚，没有深入研究之前，说过一些不好的什么话，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大家都有这种，比如刚才说的好神通的，十个都有五双啊，啊。你看不到，你只是看到外相。就我刚才说这个师傅，他能够接他，跟他当机的这个学人，这都很难得的。有，但是你遇不到啊，是不是？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啊，写到密法中各派，你想什么沙家派啊，什么黑教呀、红教呀、黄教呀、白教等等等等，还有本教啊什么。等等很多很多，对吧？他密法里边有各派，有其各制最高殊胜之法。里边你想想，他这个殊胜啊，只有本门能够深入的，能够正得身心的，他才能够给你说明白，是吧？这个利用均不可思议，依法修持均得真实受用。这给你讲，上师这样讲，一定不是是神奇玄妙的事儿，是正成圣果。哎，说上师有时候说很快，就是密宗即身成就嘛，身体的身。有时候说即身成就，有说即刻成就，是不是？有说当下成就。这个密宗就是我这一生我就能成功啊，他就这样子。哎，他也有具体的修法，你看他后边还有脱嘎呀什么。啊，他有具体的修法，还有很多呀。我们原来学大手印的时候学什么？还什么左火定， 还有那个什么呀，就很多，他那个修的法门很多，正成圣果，说来说去，真正的佛法唯有这个，但其中最圆满、最完善、最殊胜，莫如弘教之大圆满法。他是讲修正的，有的是正教合一嘛，他是那个其他的，对吧？那个弘教他就专门讲修正的，还有白教啊，其法为九称次第之最高法门，无有灵其上者，最高的此法之前驱，就是说弘教的前驱，还有恒河大手印法，即等于禅宗之子子心法，切教禅宗完整，比禅宗完整。啊，这个地方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说我专门查了查这个，为啥说弘教是这个它的前驱，还有恒河大手印啊。原来我们在学大手印第一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原来在藏地这一块我们就说是鬼神教，然后就说其中我看有的资料介绍，在那个没有大手印法的时候，甚至禅宗在这儿传不下去的时候，它是有弘教的，但是弘教有可能就是穿着红色的衣服，戴着红帽，或者是外道的修法，或者是怎么样，这个资料上没有查过啊。但是我们可以听一听，就是说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藏密密宗啊，它是由印度直传入藏的。为什么呢？就是藏传佛教是晚于汉地，就是说它比我们汉地那时候都有禅宗了吧，我们这边汉地有禅宗的时候，它那边还没有佛法。就是在唐朝初期啊，就是有一个西藏王松赞干布，大家都知道松赞干布，他的功劳很大，他的能力很强，他统一了整个藏区，建立了吐鲁番王朝。结果汉帝可能是为了和平啊什么呀，就把文成公主还有尼泊尔的一个公主嫁过去了，就嫁给这个王啊。所以他们受汉文化，就禅宗啊，或者是汉帝的宗教佛教，还有尼泊尔的佛教，受这两个公主的他们的影响。当时因为藏地它的文化几乎就是非常落后啊，这么说吧，基本上都没有上学呀、什么样啊，都不受这样的教育。所以在这两个公主的这个影响下，这王他也成了虔诚的佛教，他感觉到对他们那个当地的那个政教合一啊，对这个很有用处。所以他们就派了一批就是那年轻的去这个印度啊，去学这个文化。其实文化就是其中就包括了这个佛教的这一部分嘛，就是慢慢他这个在那边学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感得这个有个高僧，印度的高僧尼泊尔或者是印度的有个叫基护的高僧到他这个藏地去，想把这个法传到西藏，说了他这个藏地受这个什么呀鬼神教啊什么那个影响太，就是当时很盛嘛，受的这个就是这个阻力太大了，然后没办法，几乎就像这个藏王啊建议，就请了密宗里边有大成就者，我们非常熟悉的莲花生大师入藏降魔弘法。就这样才有了莲花生大师在藏地弘法，使得密宗徐徐的传开来了啊。就是学那个大手印前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派那个白教的第一代师，他到那个印度去学，就是学的大手印啊。 从那个什么呀，那个叫什么那罗巴，哎，到他那儿学大佛乐，而且我们还讲了那个学的那个过程，对吧？哎，所以你看，最早到印度学佛教的就是学习的这个恒河大佛乐。再一个就是本来汉地就比这个藏地的佛法就是早都形成风气了，禅宗啊，然后子子心法，只是说红教它比禅宗教法完备完整，哎，特别后边的起用法呀，啊，还有别的，圆圆老人在别的地方著作里边讲过这个，嗯，大圆满自前半彻却修法，三空相应即禅宗自见性。我们说三空就是内虚空、外虚空、密虚空，哎，这个我记得比较清楚。这个内虚空就是内而身心，外虚空就指的外而世界，身心世界都空了，证得了我们的本性就是密虚空。这个把这个内虚空、外虚空、密虚空融为一体叫三空相应，这个相应就是投合的意思，相合融为一体，这个就叫三空相应，三空相融一体就是一个大空，这个才是我们说的那个灵知寥寥，就是寥寥的灵知，哎，这个才是呢，并不是我们只证得性体，像那个小乘圣人一样的把这个山河大地这一部分都割去了，就是他就是了他这个人的友情的这个生死嘛，啊，所以他那个也不发大乘心，也不度众，我们说这个山河大地即如来，他也没有这样的见解，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密宗它就有，你看三空相融一体，此空不是没有知觉哦，就是灵知寥寥啊，而这个灵知寥寥并没有把这个内外给它除掉啊，就把这个三河大地都除掉啊，还说我们妄心一意不得熄灭，也没有把我们的妄心给除掉啊，而是说不执着，对不对？你要能道德持地，这才是正德思想啊，这个是这样子啊，所以其后半字是脱感生化红光，即禅宗之向上，但禅宗唯靠自力修正，无甚方便进也，收效甚慢，而密宗除自力外，夫得佛加持之力，且有种种异方便进我，其接引之殊胜，犹如现代激光之理，非常科学化，故收效数得力快。这就说红光法嘛，怎么样借助于这个自然的这个光，怎么跟那个宝石拿着那个激光注进去，它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上师是讲过这个的，对吧？哎，上师说非常科学化，收效迅速，所以这个藏密里面屡屡听到有这样的正德红光身的这样的大德啊。好，我们看看啊，
这个讲的更深入一些的，具体一点。
我们要是再深入，估计那很多嘞。那要是非查资料，很多很多嘞。再说修正他那个教理，再来验证，就是你看那个红光，他就成功了，对不对？他就可以塑身，他可以化为无有，就是说这个密宗他有这种方便嘛，上师说的是种种方便的基因，非常殊胜。
但是那个化红光身好像真正的化成红光走的那个人特别少，好多都是那个身体缩小了那种比较多一些，是吧？
有，对对，我前两天见一个师兄弟也灌过顶，没有修心无心，他说他师父的师父就化红光身嘛，嗯，反正藏密里边这种法，你比如像那着火定，你看上山上去过，说坐在那雪山上，
对，
就是能把雪山融化，就有这样的，是吧？
嗯， 记得有一些文章是说，那个就是袁老师，他不是在西藏，他就穿的就很少的衣服，他也就是有
穿个裤衩，他是
对对对对对，
过那儿啊，就确实有这个力量嘛，就舍利弥勒，就是这些妙用的是吧？还有想想，还有那个破瓦法，是不是很多啊？他那个法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佛法，他这个方便即究竟，就是说他能证到红光，他也在他心里。
嗯，
一定是首先着相的那个东西必须去掉，他要证到心性，他才能成功这个红光增量，对不对？其他的也是啊，那个妙用才能起得来。嗯，
好，那今天还有这么一段，要不咱们学完？
学吧，学吧。
嗯，好。
密宗大法虽已有少许纳入禅境法中，行人如能于禅境外加修密法以补禅境之不足，则进步更快，收效更宏。憨山大师云，念佛不得力者，可以持名及持咒，仗佛心印之力，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尤其禅宗行人，参一句刻板话头，无名师锤炼扎逼而了无消息，白费精力，莫如改修密法，仗佛慈力，易于开悟成就。但如修法者，厌仪轨之繁复，观想之繁琐，加行之缓慢，又莫如修心中心密法。以大圆满虽完满无缺，但修法之前，先须修加行，修彻确时，又须做种种有相之观想。繁琐复杂，不若心中心密，简洁易行。以心密乃无相密，直接痛快，不需从有相过渡到无相，既不需修加行，又勿需做观想，直证无相心源，实系密宗中至简至易法，最速最妙之法。但如性尽观想，喜从有相本尊种子、三脉、四轮等入手者，则以修大圆满为宜。老师您请。
嗯，我们来说最后一段啊。这一段里边就提到心中心了，从这儿以后就讲心中心了啊，大家都知道。哎，密宗大法虽已有少许纳入禅境法中，行人如能于禅境外加修密法以补禅境之不足，那就说这个方便即究竟啊，这个东西，则进步更快，收效更宏。比如说我们心中心，是不是？你确实啊，你现在参禅几十年，念佛信不及，你想想，是不是？它确实是有这个收效甚宏的这个成果。憨山大师云：“念佛不得力者，可以持名，可以持咒。”嗯，念佛不得力者可以持咒。憨山大师说：“嗯，仗佛心印之力，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这个都是过来人，他实践过佛法的，对吧？他说话是有力量的，大家是信得及的，怎么办就能起这个作用？像那个种子翻腾的时候，就像禅禅前面说，都过不去，加念咒，对不对？保任也是，保护自性也是念咒保护啊，其用也有，是吧？尤其禅宗行人参一句刻板话头，无名思锤炼扎逼而了无消息，白费精力。这个锤炼我就看了看，就像下重锤下重棒来锤打磨练你，就这样子。当然是这个名师他是能看到你那个心着在哪儿的呀，他是知道的呀。我们以前前面讲过那个明悟先机，明心见性前他一定知道你那个机在哪儿，剑在哪儿，你那个心里边怎么样子才把你那个妄想打掉啊？ 令你在这个地方能够开眼。哎，他是有这种方法的，所以锤炼扎逼就是逼迫，就用这种方法。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名师，那了无消息，白费精力。你没有遇到这样的师傅，或者说很少有这样的师傅啊，那你不如改修密法，藏佛持力，意欲开拓成就。比如说我们的体系，我们的是以禅为体，而我们说的话，我们你看有一他们都说是禅思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手印咒语，哎呀，本来我用这种方面，哎，能够速开的，确实帮助了不少人。有一批一批的，你看我们的四兄弟，他能够，哎呀，瞬间能够会意本来面目，会意真的，对吧？但如修法者厌意归之繁复，观想之繁琐，加行之缓慢，又莫如修心中心密法。以大圆满虽完满无缺，但修法之前先续修家行，修车切时又续做种种有相之观想。这个不说了，以前说过要做观想的。你看繁琐复杂，不若心中心密，简洁易行。以心密乃无相密，直接痛快，不续从有相过渡到无相，既不续修家行，又无续做观想，直证无相心源，实系密宗中自解自意法最殊最妙之法。但如性尽观想，喜充有相，本尊总之三脉四轮等入手者，则以修大圆满为宜。我见过这样的师兄，就我们那个早年修这个法，有的师兄弟他就是这一类。比如说他修心中心，他说他前面就像个小电视一样的，那个画面一幅一幅的，一幅一幅的，从来会没有像。上师就跟他说，你应该修什么什么的，和你相契，但是他就不肯离开上师，天天跟着。可是他修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说不着相，这个相我们心里想就是不着相，反复用断呐、断呐，就是真能达到不着相的这个程度。但是他不是，他就是这样的。我见过这样的事情啊，他也很喜欢跟着上师。这个心中心，上师现在已经提出来了啊。像我们这一类的行人，肯定是观相又观不出来，老师又不到那个程度，什么磕大头、四家行。一整十来年这个事儿干不来。所以幸亏遇到了心灵心，真是。
对。那别的他肯定就是从心理上就觉得肯定干不相应的那种。
哎，一看心中心，他一听又是简单易行，又是直截了当，又你看他愿意听这个，看人的习性就是这样，对吧？今天还听了一个消息吧，也是令人一震惊，说修心中心的学人晚期的时候还修不修心中心呢、就说修心中心的人跑号称啊什么禅宗的寺院，咱不知道，他们就去了，说也不耽误，就是也不耽误修心中心，也不耽误到那个禅宗寺院去静坐，听说是有的一坐是5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或者是50分钟，然后不知道也可能就是出坡呀什么呀，干活啊什么，就是也有一种修法嘛。但是这事儿干完了，晚上他会修心中心法，
再打一顿。
你看车变成这了，
哎呀，是
听得吃了一惊，他赶紧去一门深入多好呀，对不对？那边也耽误了，这边也耽误了，观照什么都不一样。
对，他都不是一个体系吧，说白了就是
都不按原来老人说的。
师傅好。
啊，你好，你好。
师傅，我有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大密里面的那个，就红沙里面的大圆满，是不是就是刚才你讲的，就是来的这个心中心法，修习心中心法，是吧？
也是心中心，对对对，也是我们这本经。
啊，那他就是在修到这个层次的时候，修到那个心中心，那个他那个破瓦法是就是修完那个心中心之后才修的吗？
破瓦法是另外一回事儿，他可以专修。
啊，
有观音破那个破瓦法，有弥陀破瓦法，他那个是专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又是一个法。
啊，
不一定是红教的吧，破瓦法又是一个法。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化红光之身，那个就是说它就是破瓦法。
那个不是，那是红教，红教大圆满里边后半部。你刚才看到了车切是前半部，后半部不就是那个托干吗？红教大圆满。上师也教过呀，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去修去。就是心密里边也有这个传承，也有这个法。
哦，就是这个概念，是不是就是说红教里面的大圆满，它的修法是有心中心，然后它心中心里面它还有个叫彻缺。
彻缺
就是它心中心法
里面
的彻缺。
心中心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修心中心是为了明心见性。他这个应该是修彻缺吧，或者是还有这个启用这方面的，因为你看他前面经历了好多行程啊，他前面啊走了好多路了，又观想又观相啊，又是他跟我们修心中心我觉得还不太一样，他那个用上可能我觉得应该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正体，他们有可能正体的时候可能会也会出现神通啊，或者是怎么样。上师在这儿是实际上是赞叹红教大圆满的车切托嘎，他那个完备的这种方便及究竟嘛，说的是这个。但是他那个时长就时日太长了，你干不了。再一个修藏密的都是富人，我说再一个就是要老实，上师怎么说你都得，怎么说你得怎么改。现在汉地的人不适合那个，汉地的人这个思维多发达呀。
是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心中心就是比如说打完千座以后就没有，因为就没有后边的，就像红教大圆满那里边去修那个托嘎。
不然你修有啊，上师也传过呀，没人去修去，没有人，但要三五年不能工作专门修。所以说大家在境上练嘛，在寺上练嘛，保任嘛。他有那样的人，上师也传呐、那时候也传给过那个齐老师。齐老师他也没时间修，他也没去。当时又说要多宽的水面，要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要怎么观日光月光黑光等等等等，他是观五种光嘛，都有，上师都懂，他去过藏地。但现在得有人，没有那样的人去修啊。
那师傅我懂了，就是说我没有那个条件去修那个。
没那人，也早着有那么宽的水面，也早着有那样的条件，观太阳光你不能找着吗？月光你不能找着，黑光灯光你都能找着，条件是有，但是没有这样的人。知道吗？也能修成，但是没这样的人。
那他这个条件是就是说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不是，首先得明心见性啊，彻悟本来吧。
啊。
然后什么家庭儿女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得抛下呀。专修嘛，他不是说专修嘛，不能工作了，什么都不能干了，还得有福报，还得有供养你的，或者是你自己有钱财。反正得
真正的在那专心的在那修，没这人儿。
啊，就是像那个出家一样，就是死心塌地那样的学习。
出家人你可也不自由呀，你想一个人就专门去修护光法了，谁伺候你啊？还得有护官呢。
是的。
也得有人管呢。
那师傅最后了解了。
嗯。哦。
嗯，
是。
好，那师傅关麦了。
嗯，好。
老师好，师兄好。
嗯，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已经打满了百座，但是在修千座的时候断座了的师兄，还可不可以参加打七呢？
这个事儿你得问组织打七的人。
哦，好的。
问一下吧，我觉得可能不会拒绝你。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的座上的念头很多很乱，然后不出声念咒的话有点听不清咒语，所以我最近很多次都出声念咒了，请问老师对于现在这个情况有什么开示呢？
你出声不是很好吗？能听清啊，没有什么开示。
哦，
没有。
我坐上还就是身体老爱动。
那你不动，或者说尽量别动。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嗯，
我想问那个魏老师啊。
哦。
我是昨天呢，是连续三天呢，就是打到99座的时候啊，有时打坐呢，就打坐就是身体肉身空了吧，是感觉身体空了，就有两三天啊。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打完坐以后，就是我准备睡觉啊，睡觉的时候。突然那个也睡觉的时候，我念那个心中心咒念了两三遍，然后那个好像外面的空间就十方洞开那种，砰的一声，那我就是能关那个，还是不是能够认可，还是不能认可？我想问一下，
只是
有两三分钟，然后就消失了。
两三分钟是怎么了？
也就是这样的啊，我打到99座的时候，就是。打到99座的时候，那个两个小时当中，人身体就空掉了，就是身体空了，心空不空，但是不知道。
你现在空不空？
现在也空啊，我昨天又空了一次，空了后
不是不是不说昨天，也不说以前，现在空不空？
现在也可以空，就是身体可以。
所以说你不着相，它不就本来就是空吗？
我就是前天晚上睡觉以后，打完坐以后嘛，就躺床上念那个心中心咒，念了两三遍就睡觉嘛。当时突然外界那个虚空就十方洞开了，就是光明就是洞开了，好像就是同时可以看到十方世界那种，就是然后砰了一声。
十方世界啥样啊？
就是眼睛好像能同时关到那个外面的那个空间，砰的一声，有一点那个小的。
那算十方世界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十方世界，反正外面的虚空有砰了一下，就是声音蛮小，但是力量蛮大，有两三分钟，然后我就不敢看，不敢关，不敢看，不敢确认，找不到是不是爆炸了，我也不知道。
那就过去就算了，就是个境界嘛。
哦，就算一个境界。但是我昨天又出现了，又身体又空了，那第一百桌的时候又空了，身体连续三天都空了，然后就是咒语停了，不咒语忘了，身体也忘了，房子什么都忘了，咒语也忘了。当我一经过来的话，就好像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然后又提咒又念了，然后身体好像又空了一回，就是咒语它没有了，念了好像是忘了是什么，什么都忘了。身体啊，手印啊，什么都没有了，
空了，他就是身体没了，
哦，身体
腿没了，有的胳膊没了，有的头没了，有的身体整个没了，这都很正常，对吧？
哦，
对啊，很正常。念咒念着念着，哎，突然也不念了，就空了嘛，嗯。
哦。
啥时候就像你呢？一害怕的时候，还不赶快把咒语提进来？
哦。我打坐好像没有那个咒，那个手印好像还是加持力很大的，好像没有这种打心中心坐以后，就修心中心那个法以后，就没有害怕的时候了，好像就没有什么干扰了。
你刚才说害怕了呀，你自己说的。
哦，我不 不是害怕，我是怕关的时候，怕就是我怕着相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没有关。不是，
我刚才告诉你那是个境界吗？
哦，哇，对对对对，啊，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没错，没错。
好了，那我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了，境界没有好坏，不理他才对，不管他，不理他，不理他。嗯，上师说了，你这为什么不空啊？那就是着相啊，对不对？别着这个相。好像他说他害怕嘛，我就看他说的。嗯，
说外面的空间洞开，有个内外，还有一个。
也能理解他，嗯、
啊，是他描述，
能明白他说的啥。他说那是十方世界嘛，西方极乐世界，看见阿弥陀佛了没有？看见了，十方世界，他说都看到了，不会，不是，他没有，他就是好像视野开阔了，嗯，实际上也不是他那个肉眼，是心，嗯。感受到，对，不理他，嗯。
啊，
老师好，师兄们好。嗯，老师就是最近的情况就是，百座还没打完哦。然后前几天有出新的话，就是在座上，我不知道是有点昏沉还是什么，就早上五点就上座嘛，然后就感觉那个座上。感觉没有什么那个妄念，就是只听到咒的声音，但是呢，
好啊，
但是感觉头有点很低，然后那个手印虽然没有倒，但是我过一会儿都还是要感觉要去动一下，然后发现这个手印那个手跟下面是有点散开的，就是这种情况。
啊，有点昏嘛，你说的意思？
嗯，是的，
没妄念。
但是咒还是一直在不停，就是能听到咒，然后感觉我的意识还是很清楚的。
那就继续念吧，
咒还是接着念。哦。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前两天听齐老师答疑的时候，师父答疑里面说关注那个咒是要从那个。座位底下发出来的，
哎呀，那不是说了你别听啊，不是说你
不是我从听了那个答疑之后，我觉得我这两天，今天早上和昨天的那个座上，我就老听这个咒的，从哪儿发的，我就一直在。
哎呀、
这个，
不是对你说的，所以有时候你看上二主说的，有些事可以就是单独跟他聊最好了。
嗯，
你看你们听的不是你的事儿，你不要受那个干扰。
但是老师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
我之前没有听到师傅这个答疑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咒啊，我就是嘴巴念到最后呢，我嘴巴也不动了，舌头也不动了，好像那个咒他就
自己会念吗？心念、
对，自己他就练出来了，练出来的话呢我感觉不是特别清晰，然后这一两天我又在开始的时候就练得很清楚，嘴巴呀那个舌头也在动，然后不是我在关注这个咒嘛，然后我总觉得，因为上次那个答疑是说那个咒声音是从头部发出来的，哎，我这
没有
啊，
都不是说的你、
啊、
你不要参考那个呀，
那我现在就想这个咒的声音是应该是从哪里听得到的？
没有地方。
哦，
你原来是对的，你原来是对的，念着念着自然就出来了。
但是我感觉我还是在关注我，因为不是说用耳朵去听嘛，我就一直用耳朵去听，我感觉我也是在关注耳朵和头部啊。
你刚才说的就是念着念着光诵咒了嘛，听清了。
是光诵咒的这几天，我倒是没觉得。但是我突然去。上次听到这个时候，我突然去关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也这个咒也是从头部出来的，我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哎呀，那起念头了吗？
啊，那是因为太关注了。
齐老师不是跟你说的，你不要参考。你本来念的没有问题，我听到了，都正常。
啊，
一开始嘴巴动，对吧？后来嘴巴不动， 不动也能听到啊，那就是心念呀，你知道不着？
是的，是的，
很好。
啊，那我就不用去关注这个了。我这两天
你跟人家一说头，你就说头；一说耳朵，你不要管他们，是不是？嗯
啊，因为我一想，我好像我的正念是从头出来的。哦，那这个就不用去关心了，还是该怎么练就怎么练了。
对呀、啊，你原来那个很好了，不要关注身体了。嗯。
哦，耳根听，刚才这个唐山的。
哎呀，不用听他的，不用听他的。
啊！
你看你刚才说的，嘴巴不动了，心还能念，你就是听不太清，但是你心念你能听到。
哦，
这个心无形无相的，它没有处所，什么耳根？
哦，
实际上是闻性在听，能闻的是说我们的真心，他在听。
那我还是不关注这个了，我感觉关注这个老大
了。别听，谁的都别听。就是你原来这个没有错，嗯，你关注了就坏了，你关注了就会很麻烦的。
是的，是的，我也发现，我发现我这两天关注，就感觉妄想都出来了，然后老子想着正妄想出来。
你原来那很好啊，哎呀，真是。
还有一个老师，我们一滴水群里边有没有那种坐下观照的这种群呢？
坐下观照的群
啊。就锻炼这个，
一滴水里边可能
没
有吧？
没有这样的群，没有这样的群
啊，没有这样的群呢、啊。
我见有的地方有断的群呀、啊，有什么？哎呀，他们自己搞的，我有就告诉你方法了，你就
好了、哦，
对吧？
那就还是我再把那个、
他就说我比如说我两小时断了几次，他们还统计了，那人家没妄念，人家不用断。那也统计不上来啊，
啊，
情况都不一样。
你最好就是你如果说对如何怎么关注关照怎么操作你不会，你问老师，
哎，对
吧？你问清楚之后，哎，对你学会了怎么操作，然后就不用去操心什么群不群那个事儿，没必要。
一天几次有什
么？哦，就感觉这个事还没做熟，然后我最近又在一个读经，那个我读那个，我每天读两遍那个《金刚经》，然后再听二祖的那个《金刚经》的分段的观世。
哦，很好啊，好啊，好啊！你们自己这怎么了？这不挺好的吗？
这读经去了，我觉得这个观照这个还是不很得力。
你读经的时候没有妄想插进来，就整个就是关照吗？
我平时这两天休息的时候，我就是在读经，然后也读楞严经，然后就是上班的时候，也就是没有读经的时候，我大片的时间不都是在上班呢，都在搞公司那些事儿，然后就肯定还有空闲
的时候。做事的时候不操这心，做事不就是专心做事吗？
那我有时候也关照，感觉我好老投入我的工作了，有时候觉得也突然也在试着去提一下，但是感觉很但感觉不得力。
你做事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你要关照，不知道这个。
因为我做事，我工作时候呢，也有一些时间是空闲的时间，然后是空闲的时间，有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不停的断，然后
断什么呀？你断的什么呀？我不知道你。
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上班的时候过一会儿，我心我就铲一下断这种，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一天的工作效率特别高，就是我可以心无旁骛的去干这个事情，然后有时候要断一下，然后心里面就很清静，然后有的时候不提这个的话，我感觉我一天下来心有点混沌，有的时候干这个事情就被另外的事情带跑了，就有这种。所以我觉得在我上班的时间，我要是有意识的去关照一下，去做下这个事，我觉得工作效率会更高。
这种情况就是高效率，就是快速的工作，就是工作狂这种状态。你要注意了，不要在这个就是啊啊啊就全了，就跟那飞轮一样的。上师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天可以断啊，可以采取断的方法，停一分钟再做事。上师是这么说，你 我觉得情况吗？
我的工作就是我在那儿坐的，坐到我的那个柜子上面，然后有不停的人来找我，然后我还有我自己的这个别的事情，知道吧？然后我就不停的被别人，一会儿被别人问我事情，然后这个我的工作上的这个事情可能就又会耽误一会儿，然后就有的时候如果不去关照，不去提起来，可能我的效率就比较低，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天下来，
哎呀，那你应付呗，你不是，你工作可能就有别人来找你这一项，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啊，
是的，是的。
就硬，他来了你就硬，他来了你就硬，不就是这样吗？
但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别人跟别人说一个事情，可能我手头上还有，因为我每天就要盯着我现场的一些事情，可能我现场的一些事情可能就要耽误一会儿，这样的话呢，我的这个效率可能就有点低了，就这样的。但是如果我提起来的话，可能别人跟我说过话，我答的问题答完了，我可能就不会住在刚才那个事情上，我马上就会回到我当下的这个工作里面，就又开始去做。这样的话，我一天下来，我有几天这样做，我觉得效率好高，
效率不高，嗯，
效率很高呀，我觉得。
哦，那效率高不好吗？好啊，好。
那这个就是说，还是这样去做的话，这个方法还是正确的，是这个意思吧，老师？
我们是说刚才说像飞轮一样，可以停一分钟，对吧？然后再去工作。嗯，如果说你在工作中净打别的妄想，跟工作不相干的，净打别的妄想，比如说我今年能发个大财，那都不靠边，那不靠谱的事儿，瞎打妄想，这个就得，那这个有什么用？这个就得断，对吧？你本来处于工作状态，你有什么可断呢？
哦。
断贪嗔痴慢疑恶见，断这些东西，
还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这种方法，没有怎么说？
你没有东西可断，我都没听到你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断对吧？就专心工作呗。
是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些令土，还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啊，那个工作。除了工作，就其实平时还有生活里面的呀，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在家。
那我跟您说，关照就是断这些，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那其他细节你不用描述了，产生烦恼的这些。
那个我自己再看看关照这个说好，可能还没太上路感觉。
哎，你不知道什么是关照，妄念起了。马上发现就断，不就这么啥是妄念？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
我知道您说的这个，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发现不了，您知道我意思吧？
发现不了呢，那我谁也都没办法，这可能没有。
有的时候，比如说发火啊，比如说什么的，这种就观察不到自己的这种要发火的这种心念，没有观察。关注不到这种念头，等发完之后才觉得哦，才有这种。
嗯，魏老师，我总感觉他说的那个关照不是特意有关系。
都不知道要断啥了呀？他
描述的工作中那个事，我听的就是说，他就是比如说断一下，他有效率了，他就想要的是一直保持那个效率，他不是说一个关照有什么东西，而且把那个事情给关照说在一起，就把这两个好像是混了。我个人是这样感，听他描述的。
就我刚才说，你的工作跟飞轮一样的，上市教我啊，断个一分钟再工作，效率会更高，好，能专注工作。那你其他的都没有发现妄想，要断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我现在有这种提起这种。断的这种心的时候，我发现妄念更会发现的
根本不是，而是发现妄念了才提起要断它。
但是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如果提起一个断的这种心，我会很快的发现我现在有这种念头或者什么的。如果我不提起这种心和这种觉察的话，我感觉可能我要跟着
断了啥呀，我都不知道。一直说你断了啥东西啊，我不知道你。就这个地方你没一直没表述。你断了啥？
第一，我断的是念头。第二个的话呢，我在工作中，我就没有什么，我就要去提起来断一下，就是这样的。就如果说不是在工作的时候，我有念头的时候，我去喊一下断。 比如说我走漏的时候，或者说我午休的时候，我想起来什么东西，我可能去断一下。但是在我工作的时候，就是说没有什么其他的念头，我没觉得我有什么妄想的时候，我也会去提一下断。
那不知道，跟您说明白了，你愿意怎么弄怎么弄。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说工作中没有，
我说的不清楚吗？
我知道，我知道。
嗯，
我听到了您说的意思，就是没有妄念的时候就不用去断嘛。
你本来关照就是关照你别着相。在本位上别着相，着相了才断啊。
师傅，这一块我有个问题想跟着师兄的问题说一下，就是刚才师兄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他不是说的是那个关照，而是说我心里也要有个弦。嗯，
他不是
关照那个，
你正在那儿干呢。
啊，
他跟咱不一样。
对对对。
你说的那个有个弦我知道，是妄念一来我都不放过，直接断掉，不就是这吗？对不对？妄念来了我也跟着他跑，我们不要这样嘛，不这样嘛，直接断他。我们说是这个，你说的没有妄念也断，你断啥呀？我不知道。
不是没有妄，就是提起这个心，提起这个您刚刚说的这根弦。
谁提啊？你没有妄念提什么提啊？
不是我的意思说，我提起这根弦的时候，我看到妄念会一起来，我可能就会看到。如果我不提起这个心，我可能他起来，我可能看不到。
这个心从来都在这儿呢，跟你说。啥时候你提不提，人家都在那儿呢。啥时候跑过？你都贪嗔痴。都起来了你还不知道，这能行？他一起我都得发现，他一起我都得发现。说的很
好，我有那个师兄有相同的一个问题。
哦，你跟他聊吗？
就是我想问师傅的，就是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想着，哎呀，我今天我可能就是没有就这个就关照的这个警觉，我会稍微想起来这件事情，然后比如说刚才这个师兄说的工作的时候，然后突然想到了，我这个过程当中这一天我没有这个警觉心，我一突然提起来了，接下来这个工作就像刚才师兄说的，我会有这种警觉性。
对，那没有那个警觉性不行吧，应该有，一直在，
对对对，
咋会没有啊？
所以这个师兄刚才说到了，说我工作的时候都忙得焦头烂额了，我突然停一会儿，让自己有提起来这个警觉心，就提了一下，这个方法是不是对的？就说
可以啊。
是的，我刚才可能表达的不清楚，就是这个师兄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我的这个意思，就不是说断啊，就是要有这个心提起来，就是提起来，这样的话觉得效率更好点，就这个意思。这个可能并不是说断啊，就是要提起这个心，
一直提着，我要关照，我要关照，我要关照，
不是关照，
别忘了，
警觉不是关照，
警觉性你要有，
对对，可能就是，师傅刚才说的，就是有个警觉性，就提醒一下自己，
肯定有啊，你听到一次以后你就知道啊，听到元音老人说过一次。妄念一起马上发现了，断掉，就跟他复活的样子，就跟那个什么样了，怎么样了，怎么说呀、他知道了这个事儿，关照很重要，他就在就是说没有妄念的时候那个警觉性还有的，他是的、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咋会没有啊，只不过是你有这个警觉性，也发现了妄念，你也断不掉，这个事儿肯定是有的，对不对？跟着跑，我不跟着跑，你不跟着跑，你还是跟着跑，这样的事儿是有的。警觉性，你现在让你杀个鸡，你都还没杀，你早都知道了，对不对？你肯定知道啊，杀到一汪酒，你咋会不知道啊？
是，师傅这一块我还有个细微的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警觉性是有，但是有时候就没发现这个妄念，就是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是吧？只能就通过修行来
啊，对，你初妄念，先发现初的断初的，然后再说断细的，这个是有可能啊。经常放野马，这个肯定有，嗯，
对对对，那刚才我要表达的就是说，但是比如说有，但是工作的时候特别忙，哎，就感觉失去了，就是怎么说，就忘失了这个警觉性，刚会突然提起来一下啊，去提醒一下自己要有这个警觉性。大概刚才我要表达就这个。
我们都没有那么复杂，是上师说的，忙了跟那飞轮一样，忙了就是像你说忙进去了，你这时候可以就因为上师讲过嘛，停一分钟。你听上师这么讲，你在工作很忙的时候有可能就意识到了，就停一分钟呗。没有啊，对啊，你这个第一次上师说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已经有作用了，实际上有作
用。
那我知道了，那我拜拜。
谢谢刚刚这个事情，我现在好像明白了我的问题了。就我跟老师可能没有表达清楚，就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警觉心，我一直以为这个警觉心就是关照，这个警觉心和这个关照可能有点弄得混淆了，所以刚才
警觉心，就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一等就特别受了戒的，你想想贪嗔痴慢疑，或者是杀盗淫妄酒，一轮到你干的时候，之前就知道了。就下不去手啊，是不是？肯定是这样啊，连打个文字都已经都有那啥了，咋会不警觉了？他肯定会警觉啊，对不对？这个警觉心你听到了以后，你知道坐下要关照，你这个时候就知道了这个事儿，遇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么，就这个警觉性就有了啊。不用一直在那提着吧，我的意思。
哦，好的好的好的，今天我终于把
如果没有这些资金
表的，
那你没学佛的话，那他都不知道，他就妄起妄乱起乱灭。可是你学佛的人是知道的。
哦。
比如说我去偷盗，你还没偷之前都知道，咋会不知道？十善十恶你不知道吗？众善奉行你不知道吗？你说我微细的不知道，我察觉不了，我初中的我肯定知道，还用我一直提着吗？不是，我觉得不是，他自然而然的就知道呀，你怎么会触犯呢？
哦，
但是
那个
就说我那个发脾气的事儿，这个事儿好像就是不容易收住场啊，但是也会知道啊。或者是发过火以后知道，也会知道啊。
是的，现在就是在搞完之后才发现，才开始。
是，也是知道的呀。或者两天以后我又后悔了，这个事儿是有的呀，对不对？他自然而然就知道那个，你都学过那个什么大烦恼、大随烦恼、中随烦恼，等等等等。你都知道那些烦恼都是啥样，哎呀，那个心念是什么样，或者你不知道，你去看，可以去看，就我说受了菩萨戒的人，他不知道，他知道，他自己在那发过誓，他咋会不知道？他很重视这个事儿，他听了一遍，他心里边都有数了。但是有时候，就是说，或者是过去了。小的那种微细的他察觉不到，那个初重的你肯定知道的。这个师兄好像他有一点点明白了哈。
有问题再跟老师。
我有点明白了老师。我明白的情况就是说刚才那个张师兄说的。
警觉性。
对对对，我可能是缺这个，因为这个还没上路，可能就是缺这个警觉心。提起这个警觉心之后，看到了妄念会看得更快一点。是的，他刚才说这个，我是有这种感觉。 然后看到了之后就把这个念头去淡掉，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可能缺的就是这种警觉心，所以刚才说我的话在工作中就是要去放一下，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正确，不是说要去把我工作这个念头淡掉，就是停顿一下，让我有这个警觉心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警觉，这个警觉心肯定会自己起来。
因为老师，因为我在工作中有的时候容易别人来问问题，容易被别人带偏了，知道吧？然后住在那个事情上面，我感觉有的时候太投入了一点。
你尽管人家咋干事儿，你怎么干？你看看说的意思无心啊，专注的在那做事儿。嗯，
我有点明白了。今天的这个还是要多跟老师交流一下，跟师兄们多交流一下。没有别的问题了，感恩老师，感恩老师。
好了好了好了，
老师交流对我受惠的。
好，那老师，那今天就到这儿吧，也很晚了。
好的，
早点休息啊。哎，
好好
好，哎，老师再见啊。
嗯，再见。
好，师兄们再见。